杜彦是云中人，父亲杜迁在葛荣之乱时将家迁到幽州。杜彦性格勇敢果决，善于骑马射箭，在北周做官，出任左侍上士，后来跟随柱国陆通在土州进攻陈朝将领吴明彻，击败了他，又进攻叛乱的蛮族，攻克苍堆、白羊两座炸寨，并斩杀了他们的首领，继而平定颍州贼帅樊志，凭借战功被授予大都督。不久升任仪同，治理龙山郡事务。第二年被任命为陇州刺史，赐爵永安县伯。高祖担任丞相时，他跟随韦孝宽在相州进攻魏囧，每次作战都有功劳，被赏赐物品3000段，奴婢30人。晋升为上开府，改封为襄武县侯，被任命为魏郡太守。开皇初年被授予儋州刺史，晋爵为公。6年后被征召为左武卫将军。平定陈朝的战役中，以行军总管的身份与新义公韩擒虎相继进军。军队到达南陵，敌军屯驻据守江岸，杜彦派遣仪同樊子盖率领精兵攻破他们的炸寨，缴获船只600余艘。渡过长江，进攻南陵城，攻克了他，擒获守将许毅。进军到新陵，与韩擒虎会合。等到陈朝平定，被赏赐物品5000段，粮食6000担，晋升为柱国，赐给其子杜保安爵位昌阳县公。高智慧等人作乱时，他又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杨素讨伐，另外解除了江州的围困。高智慧的余党往往聚集屯守，盘踞在西洞中，杜彦水陆并进，攻打景山、杨富、若、石壁4个山洞，全部平定并斩杀了他们的首领。贼人李陀率领数千人占据彭山，杜彦袭击并击败了他们，斩杀李陀，将他的首级传送朝廷。又进攻徐州、宜丰2个山洞，全部平定，被赏赐奴婢100余人，被任命为洪州总管，很有治理的名声。一年多后，云州总管贺娄子干去世，皇上哀悼惋惜了很久，于是对侍臣说，榆林是国家的重要镇属，哪里能得到贺娄子干这样的人呢？几天后，皇上说，我想能够镇守榆林的人，没有比杜彦更合适的，于是征召任命他为云州总管。突厥前来侵扰，杜彦总是擒获斩杀他们，北夷畏惧，胡人的马匹不敢到边塞来。几年后，朝廷又追记他以前的功劳，赐给他儿子杜保前的爵位为丞县公。开皇18年，辽东之役，他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汉王杨亮到达瀛州。皇上因为杜彦熟悉军事，命令他总管五师营的事务。回来后被任命为朔州总管。突厥再次侵犯瀛州，皇上命令杨素击退他们，此后仍然担心成为边患，因为杜彦向来被突厥所畏惧，又任命他为瀛州总管。不久因病被征召回京，去世，时年60岁。他的儿子杜保前在大业末年担任文成郡丞。高迈，字敬德，是渤海条县人，北齐太尉清河王高岳的儿子，自幼聪明敏捷，风度仪容美好，以仁爱孝顺闻名，被其先祖所喜爱。7岁时承袭爵位为清河王，14岁任青州刺史，历任右卫将军、领军大将军、祠部尚书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为乐安王。性格刚强正直，有才干，很被当时的人所推重。胡律明月一向敬重他，每次有征伐就招引他作为副手，升任侍中、尚书右仆射。等到后主被周军击败，高迈侍奉太后回到邺城。当时宦官放纵，仪同苟子义尤其受到宠幸，高迈要将他斩首示众，太后来救，才释放了他。刘文书私下对高迈说，苟子义之流，言语能决定祸福，怎么能这样？高迈挽起衣袖说，如今西边的敌寇日益侵犯，朝廷显贵大多叛变，正是由于这些人弄权，导致士大夫离心。如果今天能杀了他，明天我受诛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。刘文书很惭愧。到了邺城后，高迈劝后主，五品以上官员的家眷全部安置在三台之上，然后威胁他们说，如果战斗不胜就烧掉他们，这些人爱惜妻子儿女，必定会拼死作战，可以击败敌人。后主不听从，于是放弃邺城向东逃遁。高迈常常殿后被周军俘获，周武帝见到他，与他交谈，非常高兴， 于是询问齐国灭亡的原因。高迈说话时流泪，悲痛不能自已，武帝也为之动容，授予他开府仪同三司。高祖担任丞相时，对高迈说，齐国之所以灭亡，是由于任用邪佞之人。你父子忠良，在邻近闻名，应该好好自爱。高迈再拜谢恩说，我是王齐的末属，世代承受恩荣，不能扶危定亲，以致国家覆灭。既然承蒙宽恕，已经是恩幸很多了，何况又滥竽充数获取名位，招致官谤。高祖很器重他，让高迈代理扬州事务，后来被任命为楚州刺史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在此之前，城北有五子虚庙，当地风俗敬鬼神，祈祷的人一定要用牛和酒，以至于破产。高迈感叹说，伍子胥是贤人，怎么能损害百姓呢？于是告诫部署，从此就停止了，百姓依赖他。开皇七年，转任光州刺史，呈上攻取陈朝的五个策略，又上表说，我听说铲除凶暴是王者的盛大功业，攻取乱国七五王国是前代贤人的美好训诫，因此苗民为命，于是兴起两阶之武，有户不服从，最终召集六师讨伐，这都是为了安宁天下，匡正救助众生。自从过去晋朝失去控制，天罡断绝，群凶于是风起，三方因而鼎立，陈朝乘着那个时机从卑微中崛起，陈倩、陈顼放纵他们的长舌，窃据吴会地区，陈叔宝肆意昏虐，毒害遍及金陵，近年来荒废更加严重。母鸡司陈亲近奸邪之人，上方的意图积师数以千计，疆场防守长期戍守三年，有时微服出行暴露身份，沉湎于王侯的宅地，有时奔驰骏马颠倒在康庄大道上，有功不赏，无罪被杀，风岁日日警报，却不以为忧虑，沉溺淫靡，不知限度，上天厌恶乱德，妖异实际上由人兴起，有时空向中时有大声，有时路上共传鬼怪，有时剖开人肝来祭祀天狗，有时自己舍身来压服妖蛾，民神怨愤，灾异不断出现，天时人事昭然可知。我以庸才汝蒙朝廷继任，多次担任藩镇职务，与敌境相邻，接近仇敌，知道他们的动静，上天讨伐有罪，这正是时机。如果战车雷动，歌传电池，我虽愚钝精怯，请让我效犬马之劳。高祖看了表彰赞赏他，用幽诏答复。等到大举伐陈，以高迈为行军总管，跟随宜阳公王世基攻下陈朝的江州，凭借功劳被授予上开府，赏赐物品3000段。陇右各羌族多次作乱，朝廷因为高迈有威名，任命他为洮州刺史。他到任后大力推行威德，百姓和夷人喜悦归附，那些山谷间的生羌相继到府署拜见，前后到来的有数千户，豪强奸猾之徒销声匿迹，路不拾遗，在职几年被称为治理有方。后来遇上吐谷浑来侵犯，高迈患病不能抵抗，贼人于是大掠而去，御史弹劾高迈损失户口，又说他接受羌人的馈赠，最终因此被免官。后来在家中去世，时年56岁。他的儿子高士廉最为知名，尔朱敞字乾罗，是秀容契胡人，尔朱荣的同族子侄，父亲尔朱彦伯官至司徒、博陵王。齐神武帝在韩陵大捷后诛杀所有尔朱氏家族，尔朱敞年幼，随母亲在宫中养育，到12岁时从墙洞逃出，来到大街上，看见一群儿童在游戏，尔朱敞脱下自己穿的绮罗精粹衣服，换了衣服逃走。追捕的骑兵不久赶到，起初不认识尔朱敞，便抓住了穿绮衣的儿童，等到追问知道不是，天色已晚，因此得以逃脱。于是进入一个村庄，看见长孙氏老妇坐在胡床上，尔朱敞再三跪拜哀求，长孙氏怜悯他，把他藏在家壁中。3年后悬赏搜捕更加紧急，踪迹将要查到，长孙氏说事情紧急了，不能久留，资助他并打发他离开。于是假装道士，改换姓名，隐居嵩山，稍微涉猎经史。几年之间，人们很觉得他奇异，曾经独自坐在岩石下流泪叹息说，我难道就这样终老于此吗？伍子胥又算什么人呢？于是 微服从小路西行，归赴北周。周太祖见到他以礼相待，任命他为大都督、行台郎中，封灵寿县伯，食邑1500户。升任通直散骑常侍，转任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晋爵为侯。保定年间，升任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天和年间，增加食邑500户，历任姓、林、熊，同四州刺史，晋爵为公。武帝东征，他上表请求随从，被允许。攻城陷阵，所向披靡，晋升为上开府，被任命为南光州刺史，入朝为护军大将军。一年多后，转任胶州刺史。于是将长孙氏和弟弟接到家中，优厚地供养。高祖受禅，改封为边城郡公。前安的蛮族叛乱，命令尔朱长讨伐平定，军队返回，被任命为荆州总管，不久转任徐州总管，在职数年，被称为明察整肃，百姓和官吏都畏惧他。后来因为年老，上表请求退休，被赏赐二马摇车，回到河内，在家中去世，时年72岁。他的儿子尔朱最继承爵位。周尧，字士安，他的祖先与后魏同源，起初是蒲乃氏，等到居住在洛阳，改为周氏。曾祖周爸爸、祖父周佑六公都是北平王，父亲周树炎历任行台仆射、南荆州总管。周尧年少时刚强果敢，有武艺，性格谨慎厚道，举动遵守法度，在北魏做官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。周敏帝受禅，赐姓车飞氏，封金水郡公，历任奉除二州刺史，官吏百姓安定。跟随武帝平定北齐，每次作战有功，破格授予柱国，晋封魁国公。不久被任命为晋州总管。当时高祖为定州总管，文献皇后从京城前往高祖处，路经周尧的治所，周尧接待的礼仪很简薄。之后告诉皇后说，官署仓库财物很多，限于法令，不敢随意耗费，而且王臣不能徇私。他就是这样质朴正直。高祖因为他尊奉法令，常常嘉奖他。等到担任丞相，改封为冀北郡公，不久被任命为豫州总管。高祖受禅，恢复姓周氏。开皇初年，突厥侵犯边境，燕、冀多受其害，前任总管李崇被突厥所杀。皇上思考镇守的人选，临朝说没有人能超过周尧，任命他为幽州总管六州50镇诸军事。周尧修缮边塞，谨慎侦查，边境百姓得以安宁。六年后调任寿州总管。起初因为年老请求退休，皇上召见他。引荐后，皇上慰劳他说，您积累功德人行，历任三代，能保全富贵，享有高寿，很值得称赞，赐给坐褥，让他回家。一年多后在家中去世，谥号为公，时年84岁。独孤凯，字修，不知是何地人，本姓李氏。父亲李屯跟随齐升武帝与周军在沙苑作战，齐军战败，因而被柱国独孤信擒获，编入士兵行列，在独孤信家供役时逐渐得到亲近，于是被赐姓独孤氏。独孤凯年少时谨慎厚道，善于舞弄马槊，担任宇文护的直刀卫士，多次升迁至车骑将军。此后多次随从征伐，被赐爵广阿县公，食邑1000户，被授予右侍下大夫。北周末年，跟随韦孝宽平定淮南，凭借功劳赐给他儿子独孤景云的爵位为西河县公。高祖担任丞相时，晋升授予开府，常常督率亲信兵士。等到受禅，被任命为右监门将军，晋封汝阳郡公。几年后升任右卫将军。仁寿初年，出京担任元州总管。当时蜀王杨秀镇守益州，皇上征召他，他犹豫未出发。朝廷担心杨秀生变，任命独孤凯为益州总管，乘一马急速前往替代他。杨秀果然有意志，独孤凯反复劝谕很久，杨秀才上路。独孤凯察觉杨秀有后悔的神色，于是勒兵戒备。杨秀到达新乐，距离益州40余里，准备反过来袭击独孤凯，秘密命令左右侦察他的举动，知道独孤凯不可侵犯而停止。独孤凯在益州很有仁惠的政绩，蜀中父老至今称赞他。杨帝即位，转任滨州总管。患病失明， 上表请求退休。皇帝说，您是前朝旧臣，历任两代，高封素望，可以躺着镇守，不必亲自处理公文。派他的长子独孤凌云监视省察郡中事务，他就是如此被器重。几年后转任长平太守，未到任就去世了，谥号为公。他的儿子独孤凌云、独孤平云、独孤彦云都很有名。独孤凯的弟弟独孤胜见《成杰传》，启福会字令和，是马邑的鲜卑人，祖父启福周是北魏的迎亲光禄大夫，父亲启福纂是金子光禄大夫，都担任第一领民酋长。启福会年轻时慷慨有气节，擅长骑马射箭，喜欢鹰犬。齐文襄帝时担任行台左丞，加授荡寇将军，多次升迁至右卫将军、太仆卿，从永宁县公改封为宜宁郡王。他的兄长启福贵和也因军功封王，一家两王，被称为显贵。周武帝平定北齐后，授任他为使持节、开府仪同大将军，任命为次妃右吕下大夫，转任雄渠中大夫。高祖、杨坚担任丞相时，他跟随韦孝宽在武陟进攻玉墩，所向披靡，被授予大将军，赏赐物品800段。平定魏囧后，升任柱国，赐绝西河郡公10邑3000户，赏赐物品2300段。他请求将官爵让给兄长，朝廷不同意，议论的人认为他讲义气。高祖接受禅让后，任命他为曹州刺史。曹州旧俗，百姓多奸诈隐瞒，户口账簿常常不实。启福会到任后查核，查获数万户，升任凉州总管。此前突厥多次入侵掠夺，启福会于是严密警戒封岁，远派侦察兵，敌人一向畏惧他的威名，始终不敢入境。一年多后转任齐州刺史，查获隐瞒户口数千户，升任寿州总管。同年降职为启州刺史，任职数年，升任徐州总管。当时年过70，上表请求退休，未获批准。不久转任荆州总管，又兼任潭、贵二州总管及31州诸军事。当地风俗轻浮剽悍，启福会以身作则，推行朴素风气来矫正，教化大行。曾见有人用谷物捕鱼，他拿出绢帛买下鱼放生，其人心如此。百姓赞美他，称那个地方为西河公谷。转任秦州总管。炀帝即位后任天水太守。大业五年征讨吐谷浑，天水郡靠近西部边境，百姓苦于劳役，又逢炀帝西巡，因道路不整，进献食物粗陋而获罪。炀帝大怒，命令左右将他斩首，见他无发便释放了，削职为民，死在家中。张威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，父亲张琛是北魏的弘农太守。张威年轻时洒脱不羁，胸怀大志，擅长骑马射箭，体力过人。在北周时多次随军征讨，官至柱国、京兆尹，封长寿县公10邑1000户。王谦作乱时，高祖任命张威为行军总管，跟随元帅梁瑞进攻王谦。军队驻扎在通谷，王谦的守将李三王率精兵据守，梁瑞让张威担任先锋。李三王起初壁垒不战，张威派人辱骂挑衅激怒他，李三王果然出兵列阵。张威命令壮士奋力攻击，李三王的军队溃败，大军随后赶到，于是俘获斩杀4000余人。进军到开远，王谦的将领赵衍率军10万连营30里。张威开山通道，从西岭攻击其后背，赵衍于是败逃。追到成都与王谦大战，张威率领中军。平定王谦后升任上柱国，拜泸州总管。高祖接受禅让后历任幽州、洛州总管，改封晋西郡公。不久拜河北道行台仆射，后督进王军府事。几年后拜青州总管，赐钱80万、米500担、杂彩300段。张威在青州颇经营产业，派家奴到民间贩卖芦苻根，家奴借此侵扰百姓。文帝深切谴责，将他罢官在家。后随文帝祭祀泰山，到洛阳时，文帝对张威说，自从我拥有天下，常把重要藩镇委任给你，可说是推心置腹了，为何不修养民节品行，唯利是图？岂止辜负我的心意，也连累你的明德。 于是问张威，你拿的护板如今在哪里？张威叩头说，臣负罪为限，无言在执护，谨慎地收藏在家中。文帝说，可以拿来。张威第二天捧着护板来见文帝说，你虽不遵法度，但功劳确实很多，朕没有忘记，现在把护板还给你。于是又任命他为洛州刺史，后封缓城郡公，不久转任相州刺史，在任上去世，有个儿子张植，大业年间官至武奔郎将。何弘，世汝南人，年轻时就有武力，勇猛刚烈过人。周武帝时多次随军征讨，因战功逐步升迁至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当时龙州蛮人任公兴、李国立等聚众作乱，刺史独孤善无力抵御。朝廷认为何弘有军事谋略，便让他替代独孤善任刺史。一个多月后，擒获任公兴、李国立都斩首示众，其余党羽全部平定。跟随武帝进攻河阴，何弘力战攻破西门，武帝赞赏他，赏赐物品千段。又跟随武帝平定北齐，升任上仪同，赐绝北平侯，食邑800户，拜左勋曹下大夫。柱国王轨擒获无名彻时，何弘有功劳，加位开府，升任折冲中大夫。玉炯在相州作乱，任命何弘为行军总管，跟随韦孝宽进攻。军队到河阳时，魏炯派兵围攻怀州，何弘与总管宇文述等击退敌军，又在武陟击败魏敦。平定相州后，每次作战都有功劳，拜柱国，封广武郡公，食邑2000户，前后赏赐物品万段，奴婢50人，金银各百锭，牛马百匹。当时东夏刚刚平定，人心尚不稳定，高祖因和弘有威名，让他兼任冀州事务，深得人心。几年后征召入朝，任曹渠总管兼转任四州刺史。适逢突厥侵犯边境，诏令何弘为北道行军总管，击退敌人，追至沙漠返回。后升任徐州总管，去世时64岁。临侯莫陈颖，侯莫陈颖，字尊道，是代地人，随北魏南迁，世代担任列将。父亲侯莫陈崇在位周之际历任显要职务，官至大司空。侯莫陈颖年轻时就有气量，风度神采出众，为同辈所推崇。北魏大统末年，因父亲军功赐爵广平侯，多次升迁至开府仪同三司。周武帝时跟随滕王宇文由进攻龙泉，文成反叛的胡人与柱国窦如济各率军队分路并进。侯莫陈颖孤军深入500余里，攻破胡人三座营山。此前击胡叛乱，常掳掠边境百姓为奴婢，至此诏令胡人敢有隐藏良民者处死，没收其妻子儿女。有人报告说，有被胡人村落隐藏的良民，窦如济准备诛杀胡人。侯莫陈颖对窦如济说，将军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这些胡人并非全部反叛，只是被胁迫作乱罢了。大军压境，守恶者知道害怕，胁从者想投降。如今逐渐加以安抚慰问，自然可以不战而定。如果立即诛杀，他们互相惊扰，造成的祸患不小。不如召集他们的首领，将隐藏的良民交给他，让他自行交出，那么众胡人就可以安定了。窦如济听从了他，众胡人感动喜悦，争相前来归降，北方得以安定。升任司武，加镇威中大夫。高祖担任丞相时，任命他为昌州刺史。适逢接受禅让，最终未能赴任，加授上开府，晋爵升平郡公。不久拜延州刺史。几年后转任陈州刺史。平定陈朝的战役中，他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秦王杨俊从鲁山道出兵。适逢陈将巡法上，陈济投降，侯莫陈颖与行军总管段文镇渡过长江，安抚新归附的百姓。不久拜饶州刺史，未到任转任瀛州刺史，政绩很好。在职数年，因与秦王杨俊交往被牵连免官。百姓送行时无不流泪，于是共同立碑颂扬侯莫陈颖的清白德行。不久检校汾州事务，很快拜行州刺史。仁寿年间，吏部尚书牛弘持节巡抚山东，以侯莫陈颖为第一。高祖赞叹，下诏褒扬。当时朝廷因岭南刺史县令多贪婪卑鄙，蛮夷怨恨叛乱， 精选清廉官吏去镇抚，于是征召侯莫陈隐入朝。觐见时，文帝与他谈论往事，谈笑风生。数日后，晋卫大将军拜贵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，赏赐物品后派遣上任。到任后，大力推行恩德信义，百姓宜人皆心悦诚服，西洞生越之人也多来归附。炀帝即位后，侯莫陈隐的兄长梁国公侯莫陈瑞因事获罪，被流放边境。朝廷担心侯莫陈隐不安，便征召他回京师。几年后，拜衡山太守。同年，岭南、闽越多部归附。炀帝因侯莫陈隐此前在贵州有善政，为南方市民所信服，又任命他为南海太守。四年后，在任上去世，谥号为定。儿子侯莫陈前惠最为知名。使臣曰：杜彦在东夏，南府屡有战功，镇守北方边境，使得胡臣不起。高迈在生死关头，志气凛然，痛恨奸邪，因而留下余庆。而朱敞幼年机智全变，最终能知足止步，使倾颓的基业得以重新构建，不也是仁且智吗？周尧以至朴实在而被赏识，独孤以体恤百姓而获赞誉，岂福会能以封国让给兄长？侯莫陈隐所到之处，治理有方，有的懂得治理百姓之道，有的践行仁义之路，都有值得称道之处。岂福会因供应不丰厚而被放逐贬黜，他们从年轻时入朝做官，历经三代，最终享有禄位，不夭折性命，大概是因为他们任凭真心行事，不做矫揉造作之事的缘故吧。